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8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索尔兹星期一在白宫会晤，可能主要讨论压制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的议题。12月在柏林掌权的索尔兹和拜登在会谈开始时强调了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但他们对援助乌克兰采取不同的方法。美国向乌克兰政府运送武器，德国运送了5000顶乌克兰要求的钢盔，同时坚持他不向冲突地区输送武器的长期立场。拜登依然表示两国正密切协同进一步压制俄罗斯在欧洲的侵略。索尔兹回答说，我们是最密切的盟友，正在加紧合作，我们采取我们必须采取的行动时需要这样做的，譬如是抵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索尔兹在会谈开始之前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寻求北约盟友相信德国决心对抗莫斯科。
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试图控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威胁。马克龙在会谈开始时对普京说，这一次讨论能够开启我们需要前进的方向，就是降低紧张和避免战争，为每个人建立信任、稳定和透明的因素。克里姆林宫在会谈之前表示，不预计能够立即解决和西方之间的僵局。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记者说，局势过于复杂，没办法通过一次会谈就取得决定性的突破。佩斯科夫说，最近几日俄罗斯在安全保证的议题上未有看到任何新的事，我们的西方对话者宁愿不去谈论这个议题。莫斯科在和乌克兰的东部边境以及民国白俄罗斯境内集结了十多万军队，西方担心普京可能随时下令入侵乌克兰。法国、美国和其他北约民国拒绝了俄罗斯提出的排除乌克兰可能加入北约的要求。马克龙离开巴黎前对星期日报说，我们必须非常实际，我们没有办法获得单方面的姿态，但在建立机制和互相信任的措施前防止局势恶化是重要的。
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批评中国决定让一名维吾尔族运动员在2022年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上燃点奥运圣火，是为了分散大众对中国侵犯维吾尔人人权的注意力之后，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发表声明，指责美国大使的讲法毫无事实根据，充满政治偏见，严重毒化中美关系。在北京时间2月4号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上，中国当局让维吾尔族越野滑雪女选手迪尼格尔伊拉木刚担任奥运圣火最后一棒的火炬手之一，并燃点圣火。此举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达林托马斯格林斐尔德2月6号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国情节目中说，中国的这种做法是为了转移外界针对新疆人权问题的关注，这个是中国人试图转移我们对当前真正问题的注意力，即维吾尔人正在遭受折磨，而且维吾尔人是中国人侵犯人权的受害者，我们必须使到这个问题处于最显眼的位置。托马斯·格林斐尔德说，
一名在北京冬季奥运会上被救护车带走隔离的瑞典籍记者已经找到继续工作的方法，就是为他工作的快报每日去写在中国被隔离的日记。加特星期三抵达北京之后，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很快发现自己在指定的隔离酒店与世隔绝。加特在快报发表的第一个专栏中形容自己经历了宇宙人，从头到就都穿着防护服的官员都将他送到去这个远离比赛运动员和报道冬奥传媒的设施。加特亦都有自己的防护装备，配有口罩、面罩、手套和一件从头到脚的白色防护服。他通过 Zoom 去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这个是一个可怕的经历，感觉不真实，感觉好像是我在电影中一部科幻电影的，真是很难理解我发生的一切。我离屋企很远，我来自瑞典，所以我是远道而来，而且只有我自己，没人讲嘢，还在救护车里面。采访东澳的记者都要每日接受新冠检测，必须佩戴口罩，并在混合区被金属障碍物 与他们采访的运动员分开。拜登政府将33间中国实体列入商务部的未经核实名单，对这些实体从美国出口商那一度获取产品实施新的限制，并要求希望同这些中国公司做生意的美国公司进行额外的尽职调查。美国商务部的工业与安全局星期一2月7号发表声明，宣布将33个总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体列入未经核实名单，列入这个清单的公司必须接受更加严格的出口管控，认为美国官员没有办法对他进行例行式的核查，通过及时完成最终用途核查来到核实外国当事方的合法性与可靠性，是我们出口管控制度的一项核心原则。商务部的声明援引负责出口执法事务的助理部长马修·阿克·塞尔罗德的话讲，今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33个当事方加入未经核实名单，将会协助美国出口商从事尽职调查并评估风险，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出信号，表明他们在安排最终用户核查方面予以配合的重要性。美国和日本星期一2月7号宣布达成协议，减免特朗普时期对日本进口钢材征收的关税。协议将允许每年大约125万吨的日本进口钢材免征关税。去年华盛顿和欧盟达成了类似的钢铝关税协议，美国官员表示这些协议是美国与盟友联手打击华盛顿所讲的中国不公平做法的努力一部分。这项美日协议在日本要求下排除了铝产品，协议将会在4月1号生效。美国官员说协议要求日本采取具体步骤打击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这种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中国。美国和日本的联合声明说，日本将会在6个月内开始落实恰当的国内措施，譬如反倾销、反补贴关税和安全保障措施，或者是其他至少等效的措施，为钢铁领域创造根据市场导向的条件。这项协议与美国去年10月份与欧盟达成的钢铝协议类似。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爆发新冠肺炎疫情超过两年，去年12月底出现 Omicron 变种病毒社区感染，演变成为第五波疫情。星期二录得破纪录的625宗确诊个案，连续第二日超过600宗确诊。特首林郑月娥形容近日香港确诊个案不断攀升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数字，她公布一系列最严厉的防疫措施。民主党批评新的防疫措施难以执法，极其扰民而成效不彰，担心赋予执法机关过大权力。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去年12月30号出现首宗 Omicron 变种病毒社区感染，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确诊数字在一个多月之间出现几何式增幅。继星期一，即是2月7号录得破纪录的614宗确诊个案，星期二，即是2月8号再录得625宗确诊的新高纪录，大部分属于本地感染个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朝头早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表示近日香港确诊个案不断飙升，她形容星期一录得破纪录的超过600宗确诊个案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数字。
由于近日那个确诊个案是飙升，尤其是昨天的数字是超过600宗，我可以講都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數字，亦都引起了很多的市民啊，甚至我們的專家呢都是很關注、很焦慮，從而在社會上呢又引起了一番的討論，究竟今日香港我們的防疫抗疫的策略應該是怎樣樣。
林鄭月娥重申香港的防疫政策仍然是堅持動態清零，她認為這個政策最切合香港現時的實際情況，以爭取時間提升疫苗接種率，尤其是70歲以上的長者接種疫苗的比率不夠 50%， 即有接近50萬名70歲或者以上的香港長者還未接種疫苗。
如果他们是感染到这个病毒，特别是 Omicron 传播力这么强的，而是得到重症或者有死亡的风险，将会为香港的公营医院带来难以负荷的压力，从而令到本港的医疗系统是岌岌可危。
对于有意见认为动态清零涉及庞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林郑月娥表示，人命、健康和医疗系统不致崩溃，更符合香港的公众利益。林郑月娥星期二下午公布一系列最严厉的防疫措施，包括公众地方限聚令收紧至两个人，餐厅食肆禁晚市堂食，同埋健身室、美容院、补习班等场所的停业令继续实施。宗教场所、发型屋由星期四，即是2月10号起关闭至到2月24号，并且由2月24号起纳入疫苗通行证。疫苗通行证首阶段由2月24号起实施，包括所有12岁或者以上的人，如果要进入疫苗通行证场所，必须要接种最少一剂新冠疫苗，包括宗教场所、发型屋、商场、百货公司、超级市场和街市等地方。最受关注的新防疫措施包括两年来首次将限聚令适用范围延伸到私人处所。林郑月娥表示将会禁止跨家庭聚会。
今日咁嘅疫情嘅嚴峻咧，希望社會咧亦都係接受我哋要翻去最緊嗰個水平啦。第五個嘅修訂嘅目的咧，係首次引入呢個限聚令，將適用喺私人處所。我哋會加入禁止兩個家庭以上喺私人地方進行跨家庭嘅聚會。
食物及卫生局常任秘书长陈松青表示，私人处所的限聚令将会在星期四，即是2月10号执行。两个以上跨家庭聚会的意思是不可以多于两户人身处同一处所，但是照顾者可以获得豁免，不计算入住户限制里面。陈松青又表示，两户人没有人数限制，但是必须是来自同一个住户的人。有记者问及私人处所限聚令怎样执法，会不会有执法人员上门逐家逐户查问，陈松青回应表示，希望市民主动配合，当局不会主动执法，但是如果日后追踪确诊个案的时候，发现有人违反多户聚集限制而导致群组感染或者爆发，将会采取执法行动。民主党发新闻稿回应林郑月娥公布的最新防疫措施，主席罗建熙批评有关禁止两个家庭以上在私人处所进行跨家庭聚会的规定难以执法。他认为难以想象高官和行政会议成员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好似不食人间烟火，新规定极其扰民而成效不彰。至於公眾地方四人限聚令收緊至兩個人，羅建熙認為同病毒的殺傷力不合比例，他反問由四人收緊至兩個人可以幫助切斷病毒傳播，究竟有什麼科學理據支持？對於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陳松青表示，現階段當局不會就私人處所限聚令主動執法。深水埗区议员、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陈松青并没有承诺将来当局不会主动执法，他担心新的防疫措施赋予执法机关过大的权力。
我见到陈松青的讲法都是说有其他的权力，但如果可以用其实都是可以用的样子。我估计他的目标是想吓走一些跨家庭聚会，但是会令人担心就是这些因为公共卫生所赋予的权力呢，其实会不会过大呢？是即将来时候那个的采取会不会很不合比例呢？这些都是很令人担心的。
袁海文表示，当局没有必要限制跨家庭在私人处所的聚会，他认为考虑到整体的确诊宗数带来的入院和重症比率不高，不需要用到这么严苛的手段，他形容新的防疫措施是不合比例。 袁海文又表示，嚴苛的防疫措施不代表有成效。他舉例第五波疫情其中一個群組感染源頭是一名巴基斯坦籍婦人，他是在檢疫酒店隔離21日期間，懷疑第19日在酒店感染 Omicron 病毒，離開酒店之後在社區傳播病毒。袁海文表示，港府防疫措施既擾民又沒有效益，尤其是社區強制檢測經常大排長龍，容易造成交叉感染。他形容是人算不如天算。
例如強檢即那個安排，其實現在那種強檢考慮到那麼多個確診宗數，其實是反而是會令到那個交叉風險，那個感染那個是很大的。而這個過分嚴苛的政策，其實有時都會用個石頭自己打冧自己隻腳的。我譬如舉個例，今一波的疫情，如果即追蹤返那個源頭，其實就是源於那個過長的酒店的檢疫的期日，21日，即是那個巴基斯坦那個女士是一個油麻地海景先例酒店，去到第19、20日先至因為呢個交叉感染出事，佢一路都冇事嘅，但係就俾啲交叉感染。咁當日點解要咁長嘅隔離期？就係政府係諗住為個絕對清零，以防一啲嘅唔同嘅風險。但其實好不幸嘅就係都係衍生咗唔同嘅問題咯。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新的防疫措施禁止跨家庭在私人場所聚會，他認為難以想像當局怎樣執法，亦都反映官員制定政策的時候只是考慮目的，沒有顧及怎樣執行政策。將來會不會出現中國內地街道委員會互相舉報的情況，有待觀察。
這個是一種官場的慣性思維了，咁變咗咧，呢度就分咗直接責任同間接責任啦。個直接責任放喺下邊嘅，間接責任應該係你問責官員噶嘛，而問責官員應該係直接、間接責任都要負噶嘛。咁所以你話點做咧咁樣啊？會唔會到時啊抽樣調查，警方上門，或者係及實你，或者即係請啲看更管理員舉報，好似國內個街道委員會咁咧，我唔知啊。咁我只能夠就係講啊，呢個咪就係睇下佢執行個政策解讀得清唔清楚。
記者問及動態清零政策係唔係能夠長期執行，劉瑞兆回應表示，中國執行動態清零政策都要付上龐大嘅經濟代價。佢估計北京冬奧結束之後，北京中央政府可能思考放鬆動態清零政策，到時香港是不是能夠達到90%市民接種疫苗，從而放寬防疫政策，亦都是疑問。
而家經濟嗰種關鍵，尤其是中國經濟咧，大家可以睇到真係咧可以講係非常大困難。如果唔係，佢又唔使向啲民營企業啊開刀啦，又唔使咁多限制啦。咁而呢一個到最後咧，喺中國嘅特色之下咧，就係經濟民生問題可能轉化成為政治問題喎，係嘛？咁呢一啲嚟講咧，究竟邊一樣嘢係啱，邊樣嘢係錯咧？你香港仲係咁嘅時候咧，你唔考慮其他嘅因素嚟講咧，你香港每日支出每個鐘頭嘅支出個檢測啊等等，有啲學者都計過，每個鐘頭2億港幣噶嘛，咁你香港又如何捱得住呢？咁所以我呢個只能夠係我哋作為觀察嘅其中一個角度。
民主黨醫療政策發言人袁海文認為，接種疫苗最大嘅功效係減低重症或者死亡個案。佢認為港府實施疫苗通行證對切斷傳播鏈冇作用，只係喺度懲罰唔接種疫苗嘅市民，逼佢哋承受唔合比例嘅代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伴随着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之后海外一片反对声浪之际，一位移居美国多年的香港艺术家希望以一己之力藉着参与艺术展览再次唤醒世人是关注香港的境况。他无惧以独特的视角展示早已经被定性为违反港版国安法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他仍依然希望能够有朝一日能够返回故土，是贡献香港的艺术界。下面是这个《知音中文报》的采访报道。
现居芝加哥的美国艺术家林锦乐 於1991年在香港出生，在17歲的時候移民美國夏威夷。至少熱愛藝術的他近年畢業於芝加哥藝術學院並取得碩士學位。他專注的纖維藝術亦都因為他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社會運動中展示了多項的作品受到傳媒的關注。他在2月6日星期日更加獲邀在芝加哥海德公園藝術中心展示他的最新創作，用皮禮士堂包裝所編織的巨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林錦樂接受美國之音視頻訪問時娓娓道來這一次參展的經歷與期望，並訴說了他個人對香港的感情。當時口號在今日的香港早已經成為禁忌，對不懂得中文的美國人來說亦都不知為何物，但他說一切都不緊要，最重要的還是希望能夠透過展品激起思想上的涟漪。
對於香港人觀眾來說，我相信是有這個慰藉心靈的這個的能力在裡面，我相信我今次這個作品。但你說我自己我當初做的時候是不是就不是 for 這個 purpose 咁去 start with 這個作品，我亦最知道我做這個作品其實都是只是即是很多時藝術家的一個個人的表達，即是做藝術創作，他的作品是去 express 自己的情感或者想法咁樣。所以 B 的作品其實只是很單純是去透過一個這樣藝術表現的形式是去釋放我自己對於香港的那一種的感覺和情緒。當然也都是在當中 有一些政治立場的信息都打了出來。
訴說與皮禮士堂包裝的緣分就要追溯到林錦樂當初來到夏威夷時的偶遇。他觀看一首粵語歌曲的音樂視頻時，看到歌中展示的美式餐廳牆壁上鋪滿了成千上萬的皮禮士堂盒為裝飾，一向愛好收藏玩意的他就開始收集皮禮士堂盒，並視這個過程為他在美國生活的記號。隨後他就開始以皮禮士包裝紙和糖果作為創作的媒介，包裝紙鮮豔的顏色和糖果好像磚頭的形狀，更加使他聯想到香港的建築物和燈光。作為海外港人，他過去一直透過編織、縫製、霓虹燈製作等手法重塑香港的城市景貌，藉此探索自己和香港之間的一種遙距的關係，縫合他過去和現在的身份。創作方向圍繞香港正在消失的霓虹燈文化、獨特的房屋現象，並希望藉著作品能夠遙距地為香港的文化和價值觀帶來新的衝擊。2019年的反修例社會運動衝擊著他的藝術使命，使他的藝術理想和政治醒覺連結在一起。當年夏天香港街頭漫天烽火，示威延綿不斷。8月27日當他準備離開香港返回美國，在機場搭上機艙前隨手取閱的最後一份報章就是《蘋果日報》。林錦樂說該報當日頭版報導了一位香港警察用警槍指向示威者的一刻，震撼了他的內心深處，一時難以釋懷。他回到芝加哥之後，自此就一直思考藝術與政治的關係，更反問自己作為海外香港人的責任，怎樣可以運用自身的藝術知識來到回應香港正在發生的社會事件。他最後選擇了編織重製100份2019年8月27日的《蘋果日報》，名為 Stand with Hong Kong。 他用了連續幾個禮拜的時間，日以繼夜不斷地織布，付出龐大的精神、體力和時間，以此來到回應香港當時的處境，藉此抒發內心難以釋懷的情緒。林錦樂承認，儘管自此他的藝術生命不再一樣與政治議題扯上關係，但他一顆熱切的心並未熄滅，仍然天真地希望能夠回到出生地故鄉，為香港的藝術界作出貢獻。他說
但是即係而家隨著個時局咁樣的發展，即係我又都開始有涉獵到我哋題材，涉獵到係同政治有關、抗爭有關的題材啦。咁 就開始身邊很多朋友都會跟我講話，你仲想即係當我有咁嘅諗法同你講話，我想翻香港發展嘅時候，佢哋都會覺得，佢哋都會講翻，你仲想翻香港話，你翻唔到去㗎啦咁樣樣。咁但係我自己你可以話，可以話係天真啦，或者係有一個即係夢咁樣樣點樣啦。我覺得即係我仍然都係有心係，如果真係有咁嘅機會，我會係想。翻去香港，喺香港嘅藝術界度去 expo 啊！
喺芝加哥呢一次嘅參展開幕儀式上，林錦樂喺致辭時向來賓簡介咗佢作品嘅含義，解釋點解喺正式展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一句口號時，故意空白咗香同埋代呢兩個字。佢話：呢個正係香港失去咗一整代人嘅意思。林錦樂明白到，兩年過去，要將香港議題在美國社會中保持關注熱度，有著一定的困難。但同時，縱使他發揮著自己的藝術強項，在藝術的崗位上盡責地訴說香港故事，但要信息準確無誤地傳到去美國人，打動他們並非易事，不是他可以控制範圍內的事。他繼續說，
做藝術其實很多時都是由嗰個藝術品去講説話，咁就算嗰一個嘅觀眾，佢可能或者係你咁樣啦，咁可能你可能睇一件藝術品，你對話自己對藝術嘅瞭解唔深啦，咁都唔係個 criteria， 即係唔係個 criteria， 你要對藝術有認識先去欣賞藝術品，其實好多時係一個好直接到主觀嘅嗰個關係，你喺嗰個藝術品嘅當前。個藝術品俾到你一啲乜嘢好直接嘅感覺或者感受咁樣樣，咁呢一啲咁樣嘅感覺啊、感受啊，或者一啲嘅即係思想嘅衝擊啊，或者交流啊，咁就係好多時就係藝術品想帶出嚟嘅一啲同觀眾可以互動到嘅一啲嘅地方。
根據林錦樂的解釋，這種藝術上的衝擊既是一種刺激，亦是一種心靈的修補過程，特別是編織藝術。正值香港的不利新聞延綿不斷，不滿局勢的香港人積累了大量負面情緒。他指出，全心全意地進行編織藝術工作，就需要暫時放下愁思，拋卻煩惱，希望能夠減輕自己的無助感。他繼續說，
我會是一個mending 嘅 process 咯，喺我你睇翻我個 website 個 statement， 我都有寫到話，即係我自己嘅藝術創作係其實係一個自己同香港嘅一個嘅mending 嘅 process。但係你話係咪療傷？因為我用中文嚟解釋，我係咪療傷呢個 term 啫？我又覺得未必係想要 term， 我覺得係一個我會用修補咯，修補呢個 term 咯。係啊，距離上個關係上個距離上一個嘅修補咁樣樣係啦。咁而做呢、這個做呢啲作品嘅過程嘅時候，我相信係當中係有一個療傷嘅作用嘅。喺入面嘅，因為即係你頭先都講得啱啦，即係喺呢啲即係做要好全神貫注啊，要好長時間啊，亦都係不停同一個步驟，即係不停咁重複咁樣做啊！
喺講到未來嘅抱負，有否將目標投向例如好似係艾薇薇或者係巴雕草等知名藝術家，發揮國際級嘅影響力呢？呢一名年歲剛過30嘅藝術家回答話：當然希望個人嘅聲望同埋能力有所提升，但目前而言，呢啲都顯得有點渺無邊際。佢最後話：
但係我都係有諗過嘅，即係你頭先提到。咁但我又覺得我係咪可得可能真係有能力去到做到佢嗰個程度咧？我唔知嘅，就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一個嘅，即係而家呢個世年代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呢個嘅呢個傳媒啊，我覺得係真係係好一個好緊要嘅一個嘅途徑去令到就係、是、你有幾多人去認識，或者你可以 reach 到嘅 audience 有幾廣？咁雖然我做嘅嘢即係我做咗呢啲嘅嘢啦，但係我覺得都係要睇係咯，即係 嗰個傳播度有幾廣咯。但係佢令到個關注度有幾高。如果 reach 到高嘅時候，我覺得相信我相信都可能會某程度上都會做到即係唔敢講話，即係艾薇薇嗰啲嘅 level 啦。但係係我相信佢會有一定程度嘅影響力咯。咁但係你話我自己 aim 或者 ambition 自己可以去到有幾遠或者有幾高，我都想嘅其實。咁我就有諗過即都如果有咁嘅機會，我都有希望可以得到一啲有名啲嘅一啲嘅藝術館啊，啲苗師林嘅關注啊。咁但係呢啲都係真係我覺得係一啲好不切實際嘅啲諗法。
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嘅綜合報導。
二月六号是武汉不明传染性肺炎疫情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不幸去世两周年，中国官方并没有公开纪念活动，而民间有很多人向这位染疫殉职的医生表达缅怀敬仰之意。有新冠病毒感染者说，李文亮的话语权被剥夺就意味着真相被剥夺，导致发生在武汉的病毒祸害了全世界。武汉新冠肺炎死难者家属说，李文亮事件只有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缺失的中国才会发生，难属应该勇敢发声，追责隐瞒疫情的官员，要求国际社会追查病毒源头，以免后患无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今年2月6号是农历大年初六，中国城乡仲在春节假期当中，很多网民都依然开放的李文亮微博账号去拜年问候，将这名不幸殉难的疫情吹哨人视为凡人当中的英雄，将他遗留的微博账号当作一面虚拟的哭墙。李文亮的微博账号目前粉丝多达154万4千人，他临终前在病床披露确诊新冠肺炎的最后一条微博后面的评论留言超过100万，留言者到现在继续不绝。他确诊前一日，亦即是2020年1月30号发出的一条微博扼要说明了他被造谣和被患者传染新冠病毒的过程。他说，1月3号公安找到我并签署了训诫书，之后我一直正常工作，在接诊了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后，1月10号我开始出现咳嗽症状，11号发烧，12号入院。在这条微博当中，李文亮质疑当局通报声称没有人传人的隐瞒疫情讲法。他说那个时候他还想通报为什么还是未有人传人并没有医护感染。中国官方当时的通报，直到李文亮医生被传染住院之后两日，也就是1月14号才由未见明显人传人改口称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病床上的李文亮在发出上述微博的当日接受中国财新网采访时说，大家知道真相更重要，平反对我来讲不是那么重要，公道自在人心。李文亮又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紧跟这句话后面，他还讲中另一句发人心省的说话，就是不同意利用公权力过分干预。这名眼科医生生前是9000万中共党员当中的一员，在现行体制内享有优越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本来前程似锦，但这场来历不明的灾疫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2019年12月30号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拎到一份不明肺炎患者的病毒检测报告，他用红笔圈出 SARS 冠状病毒的字样，拍下这份报告，然后传送给他的同学。同一间医院的李文亮医生在同学微信群组转发了有关信息，并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稍后中国中央电视台滚动播报一篇官方通稿，说八个人因为散布不实信息被警方依法处理。艾芬被医院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严厉斥责，李文亮在派出所出具的训诫书上签字画押。疫情爆发之后，公众才意识到早期发出疫情警报的医生不是造谣者，而是吹哨人。2020年1月6号，李文亮医生在被一名眼科患者诊疗的时候感染了他曾经提醒其他人注意防范的病毒，从1月31号确诊到病逝只有几日时间。当时有多间中国媒体报道，2月6号晚上9点30分李文亮心跳停止，年仅34岁，留下怀孕的妻子傅雪洁和5岁的仔。媒体报道，李文亮去世之后网络舆论大哗， 众多痛惜和愤怒的帖子被删除。当晚媒体又改口称李文亮仍处于抢救状态。几个钟头之后，医院宣布全力抢救无效，李文亮在2020年2月7日凌晨2点58分去世。有评论指李文亮因为告知公众注意这种和 SARS 病毒有关的传染病而被当局打压侮辱，临终亦未能够平静而有尊严地离去。2020年2月中武汉封城之后，疫情严重，市民方斌在 YouTube 上开设武汉直击频道，抨击当局刻意隐瞒疫情和压低病亡数字，并且上传他冒险到当地多间医院和殡仪馆等地拍摄瘟疫当中病故者尸体的视频，在祝贺祭间人气震惊，当地公安随后破门将方斌带走，外界至今没办法获得他的音讯。方斌在2020年2月被捕之前曾经对美国之音说，李文亮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说
李文亮他就是一个受害者，本来他这个是发现这确实是一个流行病。
方斌当时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李文亮就是一个受害者，本来发现这个确实是一个流行病，结果他说出来之后政府还要压制他，要他写检讨承认错误，不让他发声。李文亮是在委屈当中完全无助的状况之下被病毒夺去生命。李文亮的死讯在中国内外的舆论场和民间激起近30年来罕见的巨大反响，一系列的公民联署呼吁书要求为这名最早在微信群当中拉响疫情警报但被当局封口的医生建碑纪念，并且将每年的2月6号定为言论自由日。当时众多网民和公共知识分子痛批官方迅速将李文亮等医护人员发出的疫情警报打成谣言或者不实信息，高效率地采取行政手段、官方宣传以及执法行动，但是显然未以相同的速度、效率和意向向社会公布疫情的严重性和预防的重要性，而是企图隐瞒、淡化处理人传人的真实情况，以至于错失封控赤疫情的重要时机。旅美中国人大校友鲁兰是当时的一封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公开信联署人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剥夺李文亮的话语权就是代表着剥夺真相，结果就是发生在武汉的病毒祸害了全世界。李文亮被宣布不治当日，北京派出了国监委人员到武汉调查李文亮事件，但是两个几月之后才发布了目的在于平息公愤的调查结果。中共党媒的大事记、国监委通报和答记者文等官方文章并没有提及被依法处理的八个人当中的另外七个人，并没有提及官方媒体滚动播报那篇关于警方打击不实信息的新华社通稿，亦没有提及李文亮发病之后20天才确诊新冠肺炎这个引起舆论质疑的情况。批评人士指出，这些广而告之的所谓辟谣报道，以及武汉卫健委在1月20号之前有严重误导之嫌的通报，实际上剥夺了社会大众的知情权，使到公众对所谓不明肺炎放松了警惕。偏重市场化的第一财经当时有一篇内容颇为详实的报道说，新冠肺炎疫情在未见明显人传人的结论之下继续持续发展。坚持向武汉当局追责的新冠肺炎死难者亲属张海说，假话讲一千遍就变成真理，就好像当初隐瞒疫情的地方官员污蔑李文亮等人造谣，就会误导不明真相的公众，造成全球大流行这个祸害。他说
就像当初一样的流量的这种事情出来了，武汉很多年轻人都知道，都会提醒家里的老人，哎呀，武汉已经出现了这种。
张海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就好像当初李文亮这个事情出来，武汉很多年轻人都知道，就提醒屋企的老人现在出现这种不明肺炎，出门要小心。老人就会说，电视里面都是宣传了他们是造谣的，我肯定要相信政府，相信这个党，又相信电视里面播的，所以管控言论这一点起到了洗脑歪曲事实作用，在中国里面他认为是做得很到位。在深圳工作的武汉人张海说，2020年1月17号他送他爸爸回去武汉治疗骨科疾病，当时对正在蔓延的疫情一无所知，手术成功之后老人开始发烧，1月29号确诊，2月1号不幸去世，今年的农历大前初一刚好是老人两周年的忌日。张海说
春节 哪怕是以后的每个春节，对这些广大的受害者家属来说，都是一个特别难过的啊一个。
障碍对美国之音话，以后每年的春节都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失去亲人的无数武汉家庭伤心的日子。他呼吁敢怒而不敢言的烂熟要企出来，向瞒报疫情酿成人祸的失职熟职官员追责。张海又对美国之音说，他向法院递交的诉状被驳回不予立案，之后他受到武汉当局的骚扰、打压和恐吓。微博的账号多次被封，最近他的微信账号的头像亦不显示了。他说当局对他暗中使用各种迫害手段，但又不敢公开拘捕他，因为当局自知隐瞒了疫情，内心恐惧，怕被救责。老烂就表示，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共独裁集团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一个问题，这个就是是否威胁到他们的执政合法性的问题。他说
我们看到一些很普通的人，比如说张载，比如说方斌，比如说陈秋实，他们只不过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报。
老烂对美国之音说，普通公民例如张展、方斌和陈秋实等公民记者最终报道武汉疫情真相，但被拉入去监禁，而失去真相的社会只是对统治者有利。张海说，他和很多武汉烂熟对世卫组织到武汉进行溯源调查结果感到极为失望。他表示期盼国际社会坚定合作，克服有关当局甩锅的干扰，以科学态度锲而不舍地调查病毒的源头，俾隐瞒疫情掩盖罪行嘅人员去承担法律同道义责任。旅美时评人老烂就对美国之音透露，佢同家人近期亦感染咗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深受其害，好彩而家已经渡过此劫。老烂话喺中国政府一手遮天嘅情况之下，只有中国政府能够向新冠病毒系唔系实验室泄露等溯源问题提出一个明确嘅答案。解决溯源问题的关键是在于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有效合作，否则只能够期待时间去提供更多证据。时至今日，李文亮等武汉医务工作者针对不明肺炎发出警报已经超过两年时间，横扫世界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夺走近580万人的生命，几亿人感染了这种来历不明的病毒以及它的变异毒株。但是病毒源头之谜悬而至今，很多公共卫生专家担心新冠病毒源头和有关的真相如果不能够查明的话，人类或者将会面临更多类似的灾难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国会在北京冬奥会前三日通过对中国严重人权状况表达关注的决议，有专家认为这个明确表达了日本对中国人权问题的重视态度，不过也有专家说这个是美日同盟的政治性演出，这个决议的通过不会影响日中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国会众议院2月1号通过了一项对中国严重人权状况表达关注的决议，议员呼吁首相岸田文雄领导的政府采取相应行动。据日本传媒报道，这项跨政党团体所提决议的措辞在经历长时间讨论之后被淡化，避免直接指责北京侵犯人权。日本政府与中国交涉时向来谨慎行事的，以平衡盟友美国对北京的施压。今年为日中建交50周年，日本国会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三日就通过了这项决议，对一向给予外界谨慎印象的日本政府来讲是相当罕见的举动。东京大学学院国际社会科学教授阿古智子表示，由于中国严重侵犯人权，很多国家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舆论同埋传媒都喺度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佢话：
北京で冬のオリンピック開催ということで、区の国はその中国の深刻な人権侵害を理由に外交ボイコット。
佢话北京冬季奥运会已经登场，国内外各界都十分之关注中国人权问题。日本政府虽然决定唔派出官员参加奥运会嘅开幕仪式，但系态度暧昧不明，并被指明是外交抵制，因此不单只是国际社会带来的压力，其实连日本国内的舆论和传媒都对此颇有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之下， 該決議雖然未有點名中國呢兩個字，但明確提及到對於中國統治的新疆、西藏、南蒙古和香港等地存在侵犯宗教自由、強制監禁等問題表示了嚴重的關注。我認為是明確表達了日本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重視態度了。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員曹瑞泰教授認為，這項決議在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之前通過是美日同盟的一項政治性演出的作為。他指出，美國國會眾議院在去年12月份就進行了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譴責國際奧委會未能夠履行他對人權的承諾，以及譴責中國持續對維吾爾人、其他宗教人士和少數民族進行種族滅絕以及違反人權等三項有關中國人權的議案審議有帶頭的作用。曹瑞泰是这样讲的。
今年的1月18日、有很多位美国的国会议员、他们联名指控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的这个罪行。
他说今年的1月18日，多位美国国会议员亦都联名指控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民族进行种族灭绝罪行，而且共同写信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要求在北京冬奥会前就公布这份报告。所以日本众议院跨党派多数决议通过指名中国对新疆、西藏、内蒙古、香港等区域的人权关切议案，是配合着美国适时去演出的国会演艺政治的一环。所以不论赞成与反对，不论执政党或者反对党，不论是鹰派定是鸽派，大家都参与一脚，各取所需。曹瑞泰指出，美日国会一前一后通过有关决议，是美国国会带头而且主唱的，日本国会配搭合音，所以日本的音调亦都相对柔和，不会抢到美国主唱的风头，更加以柔和的音调去展现日本的特色和主张，以美日同盟的配合惯性十分合理，并不令人感到意外。针对国会通过这个决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记者说，将会推动重视普世价值和人权的政策与外交，以及将慎重地接受该决议，并强调人权等价值观在其他国家亦都应该得到重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和1月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人权等普世价值在中国获得保障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日本政府的行动，他解释说，以日本的立场，目前一直和中方在各个层面直接交涉。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曹瑞泰教授认为，日本众议院配合美国众议院，岸田文雄当然亦都乐意配合，不过岸田的作为大概不出继续表达关注。他说，
众议院决议案这个案子里面，他没有看见强烈的批判性文词，也没有指明中国，重点是只有在关切。
他说众议院决议案中不见到强烈的批判性文词，更加未指明中国，重点在于关注，而且只是敦促中国政府要有责任的，以国际社会认可的方式对新疆等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说明，而非强调对人权的迫害。所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都配合演出表演，重视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比较提案与决议内文可以知道，提案内文措辞的批判性较强，决议内文平铺直叙，不见得烟消，可以说是重重举起，轻轻放下，议会演艺政治的色彩浓厚。曹瑞泰认为，岸田文雄内阁对此议案的相关作为可以推断有两种的做法，第一就以和声配角且相对柔和的角色继续与美国配合，而第二如外务大臣林方正所言，一直以来对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状况等问题，日本政府在日美领袖会谈、七国集团会议等场合表明过日本的严重关注，并拥有 共同價值觀的各國合作實施相應的對策。今後日本政府將會基於決議的內容繼續與國際社會保持緊密合作，亦即在美國在場的國際場合配合發聲。決議的內文說，政府應該收集信息以掌握全局，與國際社會合作監測嚴重的人權狀況，並實施全面的緩解措施。東京大學學院國際社會科學教授阿古智子表示，此決議僅是代表日本民意代表的意見，政府當然會慎重地接受並審視，但決議並不是法案，並沒有任何執行的制約，而且決議當中亦都沒有細節與計劃，目前不會有具體的對策。他說，
具體的にこう何か計画してその実行に移すっていうところまで行ってないんですよね。一旦に具体的な行動計画を策。
他說，我認為國會通過這項決議之後，政府就不會立即有任何具體的行動，畢竟制定具體的行動計劃是需要按部就班的，亦需要夠多前置作業，包括資料的搜集。我認為針對決議中提及的人權狀況，政府在制定計劃前還需要很多的時間來調查人權被侵害的事實，並仔細審查調查結果，才能夠根據調查結果制定政策。日本政府在處理這麼敏感的問題不會冒進，因為操之過急或者是表現極端反而會誤事，有礙於計劃的推展。阿古智子認為，重要的是這次是日本不分黨派在這個時間點通過決議，岸田文雄向來給予外界人謙和的印象，但是自從他上任首相以來，自民黨陸續針對中國威脅、人權問題有強硬的表現，甚至是最近通過引起日韓對立的佐渡島的金山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決議等，都展現出堅持日本立場的強硬態度。他說，
自民党の中でもかなり中国に対して強い姿勢で臨もうとする人たちもいれば、親中的な人たち。
他說，通過這項決議並不容易的，因為自民黨內部對於如何應對中國的人權問題意見分歧，其中有些議員較為顧慮日中貿易關係而對決議保持保留的態度，而共同執政的公民黨更加是不贊成以人權議題去刺激中國，因此決議在之前曾經被淡化處理，現在通過決議就表示日本應該在國際社會中負擔更重要的責任，例如在接受難民、解決商業和人權之間的問題等方面更加積極。阿古智子指出，該決議提到人權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內政，藉由這個決議的通過，日本人應該意識到任何國家的人權狀況及其在國際社會中的責任都會引起海外的關注。分析人士認為，在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的三日之前，日本國會採取這項行動被視為對日中關係與日美關係具有重要的意義。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員曹瑞泰教授表示，不單止是日本對於中國向來謹慎行事，美國對中國亦都並非魯莽衝撞行事的，向來都有它大戰略與戰術，在美中進入大國競爭局勢的今日特別如此。他認為，與其說美中關係是競爭與對抗，倒不如採日本的用語，美中仍然是屬於競合關係的階段，也就是美中兩國是處於在大競爭中仍然有很多合作與妥協的關係結構，而日中關係更加是這樣。他說，
2020年日本國際貿易的往來國家裡面，無論是輸出或者是輸入，中國都以取代名佔比第一。
他說，2020年日本國際貿易的往來國家中，無論是輸出或輸入，中國家已經取代美國佔比第一，日本已經完全無法忽視中國對他經濟的正負影響。在以國家利益至上的國際現實主義思維下，日本朝野都沒有辦法去違背國家與人民的最大利益形勢，所以與日美同盟關係架構存在之下，即使配合演出，日中關係亦都不可能更加壞，何況美國已經言明不會以武力與中國對抗，日本更加不可能自己出頭當衝突的主角，而配合美國合縱連環的政治演藝仍然會繼續下去的。 曹瑞泰指出，日本在这个时候通过这项人权相关决议，是日本国会配合美国对中国的竞合，彰显出日本的配角地位，但对现有的日中关系影响不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2019年，当中国电信的设备公司华为被美国特朗普政府基本上切断了芯片的供应之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认识到中国必须在这个关键的领域减少对外国的依赖。他亦在多个场合说，中国要实现关键零部件的自给自足。自此之后，中国掀起了一轮为掌握芯片自主权的大规模的总动员。近两年过去，中国发现要想爬到高端芯片制造价值链的上游，它仍然离不开西方顶尖半导体企业的技术和支持，是别无选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日经亚洲报道，中国正在系筹划在今年上半年成立一个专门机构，用于强化以及协调中国公司和外国领先的半导体企业之间的合作。报道说，这个计划命名是半导体跨境产业服务工作委员会的机构，将会由中国商务部以及工业与信息化部联合设置，有半导体技术研发的优势的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牵头，通过在软件、材料以及制造设备方面建立研发中心的方式，推动中国和外国半导体产业的联合研发合作。该国机构还将会推动地方政府的参与，包括在研发中心方面提供资助，以及在中国企业收购海外半导体企业的时候提供资金支持。英特尔、美国超微半导体公司以及是包括全球最尖端的芯片设备制造商在内的荷兰商界团体都是潜在的合作目标。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科技与国家安全项目主任拉塞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此举显示中国高端芯片本土化的进展并不顺利。他说，他们仍然是非常依赖外国技术以及外国知识。他是认为有关的媒体报道呈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是北京认识到他们还未有达到可以独立发展的地步，所以他们仍然是非常渴望吸收外部的知识，以使到他们达到他们想要的水平。对外国高端芯片的严重依赖已经成为了制约中国走向科技强国的最大瓶颈，再加上美国对先进芯片的出口限制已经令到中国倍感压力。去年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的营收下滑了 30%， 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脆弱面。去年5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科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以及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面发表讲话，要求在高端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上面全力攻坚。杨之前，习近平亦都多次咁表示要在关键领域是卡脖子的地方是下功夫。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科技项目主任刘易斯对美国之音表示，成立所谓的跨境半导体工作委员会的这个机构亦都显示，在美中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之下，中国过去的一些做法以及手段已经不奏效。中国曾经有一套打造芯片产业的战略，例如是通过对外投资以及是强制技术转让等等，但是都已经受阻。他说美国阻挠了中国过去的手段。中国企业曾经尝试通过对外收购这种短平快的方式实现产业升级，在这个以前一直是屡试不爽，但是现时这条道路亦都变得是十分之艰难。去年年底，中国私募股权智路资本以1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南韩半导体厂商美格纳的计划，由于未能够获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批准而被迫终止。该个并购协议早在去年3月就已经达成，但是很快被美国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是叫停，最后是不得不告吹。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